应该说，长期以来，这个在我们国家呀，由于生育未私的这种传统观念，比较严重，因此对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啊，认识不充分。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对妇女的生育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明确了这个生育是一种权利。第32条规定了，妇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首先，它明确了就生育是一种权利。第二，为这个生育提供这个安全保障，因为生育权呢，包括了生育选择权、这个生育安全权、生育保障权等等。生育安全权对生育安全给予了保护，像第30条，国家建立健全妇女健康服务体系，采取必要措施开展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和更年期的健康知识普及、卫生保健和疾病防治，保障妇女特殊生理时期的健康需求，为有需要的妇女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支持。第33条，国家实行婚前、孕前、孕产期和产后保健制度，逐步建立妇女全生育周期系统保健制度。另外，将这个第34条，各级人民政府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时，应该考虑妇女的特殊需求，配备满足妇女需要的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公共设施。第64条还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1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6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定。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女性的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这个在第47条也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而在48条以及后面的相应规定当中，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对于这个妇女的这种特殊的保护，特别是对生育的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在这个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当中，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48条，有关妇女在孕期、产期、哺乳期这个特殊保护，大家可能认为啊，第48条的规定和现行的劳动合同法是不同的。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尽职、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或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期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劳动合同法是什么呢？是延至哺乳期满。从表面上看来呢，似乎呢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保护力度比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力度弱了，有些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妇女权益保障法呀，它是扩大了适用范围，因为劳动合同法只是适用于劳动合同，而妇女权益保障法它是适用了劳动或者是聘用合同和服务协议，它不仅仅是劳动合同，就是服务协议也要适用这一条。那也就是说它适用范围广了，如果还都按照劳动合同这个来保护，很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理解这一条就是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依然按照劳动合同法去保护，合同要延续至哺乳期满。那么不属于劳动合同 这个范围的，也要保护到延至这个产假，在这个期间即使合同期满了也不能解除，所以这一条来讲呢是要特别的注意。第二个呢，就是产假期间的工资，它要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生育保险的员工，产假期间的工资要由用人单位支付，而且不得降低。第二种情形就是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他这个生育津贴。但是如果支付的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的，用人单位还要补足差额部分啊，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三个就是对于休假制度，像这个生育休假制度啊，还有这个婴幼儿托育服务，保障孕产期女职工依法享有的休息权、休假权益等等。这次之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加以规定，这是和我们目前人口的这个政策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生育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提高对生育社会价值的认识，然后构建呢一个生育友好型的这个家庭和社会啊，生育友好型的政策体系。生孩子是只是女人的事，这种观念要改变，生孩子只是家庭的事，这样的观念也要改变啊。所以呢，要创造生育友好型的政策、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生育友好型的工作环境是非常重要的。